这里写很多啊，淫乱的啦，拜偶像的啦，奸淫的啦，做脸童的哈，啊，做脸童的就是牛郎啊，就牛郎啊，牛郎就是做脸童的啊，青蓝色的啊，就是指的男生和男生同性恋哈。这个是青蓝色的，偷窃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有人会问说，哎，那女性可以同性恋啊？这里只有讲男性啊，啊，这个男人不可以做脸童，不可以做午夜牛郎。那这个男人不能够啊，这个青蓝色就是男生同性恋。啊，那这个 gay 到底女的可以吗？哈、啊。有的人就是问这个问题啊，其实啊，圣经往往是用男生做代表啊，其实包括女生在内，应该是这样，不能承受神的果啊。这里说情欲的事显而易见啊，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啊，这些都是不合道理的事情啊。再来我们看这个五十页，非圣洁不能见主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当然哈。所以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啊，不能都进天国，因为他们不圣洁，当然不能进神的国啊。那么一定要遵循神的旨意啊，遵循神的旨意当中，最重要的是受洗归入主以后，要保守圣洁，好，不然你怎么可以安然见主哈？啊，在第二，要倚靠圣灵的能力。这个耶利米书13:23说，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嘛，哈，那也是来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人无能力啊来行善啊，所以保罗也讲到自己过去还没有主耶稣的时候，他是软弱到没有办法哈，啊，那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啊，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我愿意的善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恶反而去做，哦，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啊，脱离这个屈死身体啊，啊，最后还是要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啊。所以这个靠主耶稣，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升天了，那靠主耶稣是靠什么？就是依靠圣灵帮助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祷告啊，祈求圣灵很重要啊。还没有圣灵的一定要祷告求到圣灵，当然我们来当教员一定有圣灵啊。那么有圣灵一定要倚靠圣灵，倚靠圣灵的话就是要常常祷告啊啊！你不要说我有圣灵就好了啊，结果你都不祷告，对，当然是圣灵不充满，圣灵不充满你就没有办法顺从圣灵了 啊常常祷告倚靠圣灵啊，圣灵充满你才能够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你才能够达到圣洁。好，再来 B，圣灵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啊！这个这里讲到，哦，说他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啊！所以信主以后，我们有真理指导我们方向，有圣灵帮助赐给我们力量啊，我们才能够渐渐成为圣洁啊！啊，然后渐渐能够达到得救地步。那体贴若即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啊！所以往往我们遇到啊这个软弱的事情啊，那时候如果你认为说啊这个别人软弱我也可以软弱，那就糟糕了哈，啊！所以一定要体贴圣灵，就是要靠圣灵祷告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软弱，你就跪下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心平气和啊，不再有一些不好的念头，那就胜过了哈。所以一定要体贴圣灵啊，靠着圣灵致死情欲啊，致死恶性啊，这样才能够活下去啊。好，来我们翻过来看这个C啊，靠圣灵才能结出善果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一种果子有九种滋味啊。就是说圣灵的果子有九种表现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是九种啊，哦，都没有立法禁止的啊。啊，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晓得靠耶稣基督的圣灵把肉体的私情恶意都定死了啊，我们才有办法啊做一个新造的人，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说，在天国的地方啊，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这个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啊， 那神啊，从神那高啊这个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啊，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啊，这里又一些错字哈。啊，可见圣灵像生命水从神的宝座流出，要滋养圣徒的灵性。啊，死啊，这里改一下死哈，死如生啊生哎，有没有本来就是死是吧？还是什么？死如生命树啊，能每夜结果子啊。好啊，那么在下面这一行哈。其行为能力啊，这个相把它化掉哈。其行为能力能医治万民啊，这个相把它化掉啊。如啊，如生命树的叶子，如生命树的叶子，相化掉那个生命树的前面一个如哈，如果的如哈，这样好。好，是故唯有倚靠圣灵，方能战胜私情而已啊，表现出好行为啊。好，第三，敬神爱人啊。啊，律法师试探耶稣，问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主耶稣说啊，只有两条诫命，啊，都是爱的诫命。第一条是要尽力去爱神，哈，啊，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主耶稣这样告诉他们，哈，那么可见呢，啊，这个人最重要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啊，和敬神爱人是我们的本分，啊，所以。在这个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才会说啊，这个要敬畏神啊，谨守他的诫命啊，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再来敬爱真神，怎么敬爱呢？啊，只可以敬拜独一的真神啊。十条诫命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个偶像啊，不可跪拜那些像啊。啊，这个是第二条诫命啊。那神还说他是忌邪的神啊，他是忌邪的神，所以如果哪一个人恨神的话，他就会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神就追讨他的罪啊。那如果哪一个人啊爱神的话，他就会守诫命啊，神就会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啊。再来 B， 敬爱真神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啊，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啊。耶稣上有讲啊，第三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啊，这个神向我们显现很简单，就是我们祷告啊，得到垂听啊，得到成就，就是神向我们显现啊。我们还没有得到东西，我们向神祷告祈求，哎，结果神赐给我们啊，这就神听我们祷告向我们显现了啊。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下面就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所以哪一个人能够遵守神的道，他就是爱神的，神也要与他同在啊。好，再来 C， 服从他的旨意啊。主耶稣三个门徒啊，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他主耶稣也是带着和我们一样的肉体，他知道自己要忍受十字架的这个牺牲的苦啊，真是太难了 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断气为止，哇，这个实在太难受的一些事情，谁愿意去承受啊？所以主耶稣才会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要照我意思，只要照你意思啊。那么第二次又祷告也是一样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所以到最后主耶稣还是顺从神的旨意啊。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要敬爱真神，就是要听神的话，啊，顺从神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留下一个顺服到死的榜样。第一，啊，敬爱真神就要奉献一切给神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圣洁可神所可喜悦的啊，理所当然啊。我们来看五十四页。啊，第二行这里说要思念主的爱，为主而活啊，将身体献给主啊，啊，这个啊，再来，主耶稣所交这个神所交代的一件事情，就是马拉基书三章所说的，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啊，使神的家有粮啊。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会发觉，有的信徒他都不奉献十一捐哈，这个是很不对的。 我们只是奉献十一捐啊，代表我们顺从神的话，感谢神的赏赐啊。我们把神赐给我们十分之一啊，再献给神哈、啊，只是表示我们的感恩之情而已哈、啊。那么神就会打开窗户，倒福气给我们啊。所以你有信心，你就得福气了哈。所以神的家如果大家都奉献十分之一啊，那么教会就不怕没有经费了啊。教会有时候要有特殊的一个布道活动啦、要传福音救人啊，有特别的开支哈、这个就是建造会堂，这都需要大家的奉献哈、再来第二，爱人如己，爱人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第一个要爱人的身体啊。而第二行说，看见弟兄穷乏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啊？然后说，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所以我们尽量要表现在行为上去爱人别人啊。还再来讲一个真正的虔诚，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啊，那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孤儿寡妇实在没有能力来啊对你有什么好，但是我们却能够帮助他哈 让这孤儿寡妇能够好好度日啊，这就是一种爱人的肉体的表现啊。所以在这个生活上面啊，或是在人的身体啊的上面啊，我们多多的爱护，多多的照顾啊，这个都是爱别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啊，这个是第一个啊。再来是要爱人的灵魂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这里第三行有讲哈、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一定要把我所爱的人带到天国去啊。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一定要把他带到天国去。他是我的亲人，我怎么舍得让他们下地狱哈？所以有爱人灵魂的心，你就会去传福音的哈。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几十年的好朋友，他平常对我多好，多关心我。哇，他常常和我打电话，他这个人怎么样都好都好。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他嘛？你有没有爱他的灵魂嘛？你爱他的灵魂，你为什么从来不邀他来听道理，不发给他一些布道传单啊，或是这个我们的刊物呢？你为什么不为他祷告，传福音给他，和他谈道哈、做见证，然后带他到教会来呢？所以你爱人的灵魂，一定要传福音救人啊！所以保罗是愿意啊，甘心的为人的灵魂费财费力的哈。好，再来我们看55页 C。要爱人如己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个都是诫命没有错但是说来说去这个就是要爱人如己的你为什么会犯奸淫因为你不尊重婚姻你没有爱惜别人的婚姻，你不尊重别人的婚姻，你才会去犯奸淫不可杀人因为你不爱惜人的生命你才会去杀人不可偷盗因为你没有替别人想你侵犯到别人的财物才会去偷盗不可贪婪因为你自私自利你都不顾别人把别人的东西都侵占把贪过去了所以这个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人如己一定是不加害别人不让别人吃亏受害再来第一，爱人就是爱神第二行这里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父亲嘛。那你如果爱天上的神，那神的儿女就是世上的人你怎么可以不爱呢尤其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所以你如果爱弟兄姐妹，就是爱神的儿女，就是爱神。所以你爱人你就是等于爱神所以要爱神你就要爱人这个应该的一爱神爱人的必得进天国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头第三个比喻有讲到论审判的日子 啊，那时候神要用根据什么来审判？根据你有没有爱心来审判啊？啊，你有没有人家饿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吃？人家渴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喝？人家做客旅你有没有给他住啊？人家没衣服穿你给他穿吗？他生病啊，你有没有去照顾人家啊？人家在监牢里你要去安慰他吗？哈啊，像这样子啊，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哈。那当然，这就是啊爱心的行为了哈。所以行善爱人很重要啊。你如果爱神，你就是要爱神所造的人，你就是爱要爱神的儿女啊。如果你爱人的事做到了，你就等于爱神了啊。所以你也应该有资格进天国了哈。啊，所以这个比喻是完全用爱来评断是不是能够进天国。好，再来我们看翻过来看第十条，信审判啊，信审判啊，啊，这就是说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审判万民，一人得永生，二人受永刑啊。啊，第一个讲到世界末日啊，说世界有被造之日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错哈，那彼得后书说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到今天这个世界大概没有很大的改变哦。啊 B 世界也有被毁之末日啊，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从水而出，要借水而成的有地啊，有天有地。那么现在的天地一直要存留到什么时候？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神要用火把它焚烧啊。那么主耶稣会从天上再来，那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不告诉你时间，偷偷的来到。那天天必大有响声会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啊，所以天必大有响声会去哈啊，所以这个我常常想到这个1999年，是2001年哈，9月11日哈，911恐怖事件哈啊，这个恐怖分子啊进到这个飞机里头，那个飞机啊就这样从双子星大楼这样子撞下去啊。那就砰，再有响声了啊！砰，啊，热度很高啊，高到把这个双子星大楼的结构都融化了啊！所以这个双子星大楼好像这个人瘫痪下去一样，就下去了啊！那么就灰烬就上来了，烧毁了，灰烬就上来了啊！好像死了2600多人嘛。啊，那个啊，这里就讲了哈，天大有响声会去，有行止的被烈火消化啊，后来变成一堆灰烬啊，地岸其上的物都烧尽了，都烧掉了 啊，所以那好像是一个世界末日的缩影一样哈 啊。那么既然世界有一天要毁灭嘛，我们啊一定要圣洁啊，这个圣洁对于还没有受洗的人来讲，当然是要受洗啊，罪得赦免啊，对于已经信主受洗的人来讲，就是要。天天过圣洁生活啊，而且要敬虔啊，对神一定要敬虔哈。那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哈啊，所以有一天啊，世界总是要过去啊。那我们盼望新天新地啊，这个旧天地有一天要毁灭，新天地就会出现啊。所以要殷勤，自己没有玷污，不可之灾啊，安然能够见主。可惜末日就是主耶稣再临之日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啊，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啊！所以有的人听到道理就是不领受啊，就将来就是凭着神的道理来审判他了啊！所以有的人不来聚会就告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哎呀，道理也差不多啦，然后有什么道理会差不多？哎呀。聚会越多，道理听越多，做不到的越多，将来主耶稣用道理审判我，完蛋了。所以我少听一点，少审判一点啊，这种错误观念啊，也有人这种想法，很奇怪哈、哦。 啊，所以这个是依靠真理的圣灵来胜过，并不是说少听一点道理以后审判就少一点罪，不是这样哈。啊，再来57页的上面啊，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分别出来啊，啊，像这个绵羊山羊一样，有的人要往永刑里去啊，有的人要往永生里去啊，这个是善恶分明，赏善罚恶啊。再来末日的预兆啊，到底世界末日要来了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有没有讲？有啊，第一个罪恶滔天，启示录十八章特别讲到啊，这个要从这个巴比伦城啊，巴比伦城出来啊，啊，这个是讲指的这个罪恶的世界。好，我们信主的人应该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出来，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一起有罪啊！啊，罪恶滔天啊，神已经想起来了哈。啊，那么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特别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所以世界到今天来，你一看对照这个圣经完全一样啊。现在的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都是自夸狂傲哈，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啊，这个放毒啦，回放的，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恩乐不爱神，哇，一大堆。啊，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哇，世界上啊，到世界末期啊，罪恶临到的时候啊，一项一项的事情哦，都可以从这个报纸的新社会新闻看出来啊。罪恶沉重，罪恶滔天，罪恶沉重，重到地球快要沉下去了。而第一，人质增长啊，2500多年前啊，但以理的那个时代啊，在但以理书十二章有这个预言说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日，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啊。所以今天我们到这个世界末期，真的是这样哈。好多人都是在街头上来来往往，脚步很快啊，车子也很快啊，大家在干什么啊？大家在研究，在切心研究啊，怎么样进步，怎么样能够发展，能够啊与别人竞争，能够胜利，能够啊事业越来越扩充啊，赚钱越来越多，胜过别人，能够称霸世界。哦，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那再来很多人就在研究东研究西啊，就知识就必增长啊，世界末日以前一定会有的啊。再来世界分裂啊，好，我们看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里头所记载的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异梦，哦，这个异梦让他忘记了啊，他甚至气得啊要把所有这个全国的这些术士哲士都要把他杀掉，因为你们我问你们，我做什么梦我忘记了，你们告诉我，不告诉我给你们凌迟而死。哪有这种无理的王，自己做梦忘记了还要叫人家说出那个梦，而且要叫人家解梦。这个我以前的王实在太霸道。好，那幸好有但以理在那边啊，知道了赶快回去和他的三个朋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到底是这个我们国王做什么梦啊，那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哦，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国王做的就是看梦见一个大象了，金头啦，那个金头原来是指的巴比伦王啊，哦，啊是银币啦，银肩膀银币，哦，原来是马代波斯国，巴比伦国以后就马代波斯国，哦，同户哦，同户，哦，原来接下来马波斯国以后就是希腊国，哦。哎，后来同腿，左腿右腿，就是东罗马西罗马，再下去，半铁半泥的，啊，有指那个脚趾头，啊，这个都混起来了，哦，原来世界的末期要有两大集团哈，啊，一个是左派的，一个是右派的。啊，民主集团、共产集团，然后这个每个集团当中也有强国，也有弱国，强国弱国是半铁半泥。哦，忽然天上一个大石头砸下来了，把它砸碎了。这个金像，原来世界有一天要毁灭。啊，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要从天上而降，审判万民啊，是这样子啊。 哦，再来我们看第一啊，大难要发生哈、啊，那时必有大患难。从世界起头知道，如今没有这样啊，是不是啊？后来也没有哈、啊，若不减少那日子啊，这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未显明。日子必减少，所以世界末期的大灾难很多。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死了几百万人哈，这个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尤其是啊，原子弹哇，两颗扎下去，你看好多人死掉，又好多人啊，到今天还有后遗症啊，这个都是很可怜的事情了哈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哈。好、啊、了，当然这里又讲到啊，有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啊，众星坠坠落，天势震动啊，这个可能以后主耶稣来的时候会发生哈、啊。啊，下面说这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哈、啊。那么到了圣经最后启示录啊，有告诉我们啊，揭开第一印是白马，就是指的真教会哈、啊。平常我们是说白马就是真教会出现的哈、啊。啊，第二匹马是红马。啊，红马就是啊，这个共产主义出现了哈，夺去世界太平哈。啊，第三印是说黑马就是啊，这个饥荒领导的哈，饥荒领导的哈，这个能源缺少哈。啊，这个拿着天平啊，油和酒不要糟蹋哈。啊，在第四个印说是灰色马啊，这个叫做死啊，就是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哈，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所以以后这个世界会有大战争、大饥荒、大瘟疫、大人祸啊！尤其现在瘟疫很多哈、哦，害怕死了哈、啊！这个很多传染病，大家都是吓得要命啊！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快要结束了，罪恶滔天啊！一真教会也要复兴起来啊！这个是从阿摩斯书里面啊，第一行有错字啊，堵住其中的破口，啊、改一下哈、啊，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坏、啊、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形态，我们从真教会里把它复兴起来、啊、我们看第四行又一个错字，使徒时代、啊、改一下，使徒时代第四行，使徒时代末期变质的教会要再度的复兴建立，重新修道。真教会就是要这样，像当初使徒时代的教会完全一样啊。好，下面又讲呀，下面一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啊。所以这个教会的复兴啊。尤其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教会传扬哈、哦，应该是要像主耶稣所讲的，要福音要传遍天下啊、哦、啊，他才会再来哈、哦、啊，所以我们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向外国有发展，但是到今天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这个福音更会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哈、哦。好，我们看来 F 啊、哦。这个敌基督者的出现啊，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脚，有七头哦，带着七个冠冕，亵渎的名字哈、哦、啊，这个当然讲来讲去就知道哈啊，这就是啊这个亵渎神的敌基督的啊的这些哈、哦、无神论者了哈，所以敌基督者也可以说是无神论者哈、哦，这些无神论者啊，他们作为。啊，这个基督徒的啊，这个对敌哈，凭他与圣徒征战啊，并且得胜，权柄也是给他啊。所以今天这个共产国家哈、啊，有的都是没有无神主义的哈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他们是反对宗教的也有哈 啊。那下面又讲哈、啊，由上可知，敌基督者从撒旦得到能力、地位、权柄。要亵渎破坏啊，这个亵渎破坏迫害神的教会和圣徒啊，再来 ENG 哈、啊，真教会要预备整齐哈、啊，因为羔羊婚期的时候到了啊，主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主耶稣要娶的新妇就是指着 啊这个能够得救圣洁完全的真教会哈、啊，那我们作为新妇啊，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啊所以 这个真教会一定要追求光明，就是要有好行为表现啊，洁白啊，就是要保守圣洁哈，啊，这样子这是圣徒说所行的义哈，那能够去赴主耶稣基督的婚宴的啊，这是婚宴的，这是有福气的人的哈，啊，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追求圣洁完全，等候新郎主耶稣再来哈，迎娶我们到新天新地啊，那我们会看见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哈，这个就是指的啊，这个能够得救的这个光荣光明洁白的啊好行为的一个教会哈，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哈，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就是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再来迎娶我们哈。再来第二，主必再临审判万民。一，审判权在主耶稣手中啊，因为父已经将这个审判的事全交给主了，意思就是主耶稣是审判万民的啊。A， 主要根据他的道审判万民啊。所以第二行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啊。所以根据道理审判啊。再来，主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啊。所以罗马书二章说，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那么到了啊，下面一行启示录改一下，22:12改一下哈。启示录22:12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所以个人所行所作所为哈，都是将来审判的一个标准啊。啊，第二点，义人得永生啊，啊，义人会承受天国哦。所以马太福音25有讲啊，啊，那个有爱心的，他会能够承受创世以来所准备的国家啊，就是天国神的国哈。啊，再来，义人可以享永生。因为主耶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所以行善的人啊，将来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啊。C， 可以获得冠冕啊啊，所以这里说牧养教会的这些长老啊，如果啊他们做得好，将来会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就像保罗一样。没有上打过了，当保罗路跑进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啊，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啊，啊，所以我们盼望得到的人也是可以得到哈，只要我们像他一样啊，来追求把它做好哈，啊，再来第三，恶人要受永刑啊，啊，这里第一个离开主的面啊，那时主耶稣同他。啊，这里就差一个字，有能力的啊，加一个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有能力的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啊。所以永远的沉沦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啊，也就是神完全把他丢在黑暗里头了，啊，一点也不再啊怜惜他照顾他了，啊 ，B 进入永火里面啊。论这个审判的日子的这个比喻里头也有讲到哈，这个左边的这个没有爱心是被咒诅的啊，要进入那个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因为他们啊这个不爱心。不爱惜人的肉体，人家饿没有给他吃，渴了没给他喝，当客里没有留他住，没有衣物穿没有给他穿，生病也没有去这个看护他，在监牢里也没有去安慰他，像这样子了，坐在一个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没有爱心的要进入永火，在西要遭受永刑这个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对约翰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啊，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的儿子 啊，那么其他的呢？啊，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啊，这些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啊，这是第二次的死啊。啊，然后下面这里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六十一页。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四十三节啊读起，一起读。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阉割人。好，这里叫啊，这里是告诉我们不要因小失大啊。啊，所以我们尤其在带领这些年轻人，你特别要告诉他这一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一只手去做坏事啊，让你下地狱；不要一只脚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啊，让你下地狱；啊，不要因为你一只眼睛啊，这个肉眼的情欲啊，让你去做坏事啊，眼目的情欲让你去做坏事，结果让你不能下地狱。不能上天国、啊、那就不好了、啊、所以这里主要是劝我们说要不要因小失大、啊、不要因为小罪失去天国的永生、啊、因为地狱是很可怕的、啊啊、用地上的话说是好像毒虫、啊、一直烧烧不死、啊啊、那我们又好像毒虫在咬我们，很刺痛很刺痛，但是虫又不死，人也不死，又好像火在烧，一直烧啊，很痛，但是啊，从火也不灭，人也不死啊，那就很凄惨了啊！啊，我们看这个教材最后一段，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踏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这里是说我们都应该预备迎接神啊。那神是超越一切哈、啊、他是万能的、啊、万军的哈 啊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的神哈、啊、所以我们要迎接这一位神呢、啊、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哈、啊啊、那么右边又有圣经的金句、啊、告诉我们啊，称呼主啊主啊不一定都进天国哈、啊，最重要还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啊，这个教导学生也要坚持我们的道理到底啊。再来啊，说主啊主啊的啊啊，但是他如果奉主的名传道理、赶鬼、行异能、啊，但是他们行为不对，传的道理不对。啊，这样子的话，主耶稣也不认他，啊，因此这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哈、啊，你们是作恶的哈、啊，不按照神的旨意，不传神的真道，啊，违背真理，违背道理哈，啊，那带把人带错路了哈，啊，所以这种人啊，离开我去吧哈、啊，没有得救机会了，啊，所以虽然你做了很多圣功，传道赶鬼什么行淫都没有用了哈、啊，所以。什么叫做遵行天路的旨意？就是听见主耶稣的话就去行啊啊！所以这个听见明白啊，然后去遵行啊，就像聪明人把信仰的房子建筑在这个大磐石上面，非常的稳固啊。雨淋从上面来的啊，也可以说是神的考验哈、啊。雨淋啊啊，水冲啊，世界上的潮流在冲击啊。主耶稣神的考验，世界潮流的冲击，风吹啊，看不见的邪灵魔鬼的工作啊、哦，这三方面你都能够应付得了，没有失败啊、哦。神的考验，世界的冲击，这个邪灵的工作啊、哦，你都没有让这个信仰的房子倒塌，那么你就是根基立在磐石上，因为你。完全遵行神的道理，绝对不会倒下去，这样子啊。那 讲到这里啊，我们有两个题目啊，稍微再处理一下啊。说有一位慕道朋友不能认同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该如何向他解释呢？哈，好，我们翻开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哈。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哈，我们看这个十二节哈。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足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啊，在真道上完全同归于一的啊。我们教会当然是可以得救，因为我们教会是完全遵照圣经的真道。如果你们的教会也遵照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在真道上我们是合一同一个教会啊，那当然大家都得救啊，不是说我们可以得救你们不可以得救，那我们太自私了啊，你们也希望得救啊，所以你们应该符合圣经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才可以得救啊。所以我们就不必要直接回答他什么唯一得救的教会什么了哈。好，如果你们的教会所传的福音是符合圣经，如果你们教会所求到的圣灵符合圣经啊，你们的教会啊所行很多的见证啊，都是神迹奇事圣灵啊的作为啊，这都很清楚证明和我们一样的，那我们都是得救的教会啊。因为啊，这个挪亚当时的方舟也只有啊一座一个方舟啊，一艘方舟啊，所以只有方舟啊，在这个所有的船只啊跌下去这个沉入水中的时候啊，这个挪亚的方舟能够浮在水面上，为什么啊？很简单啊，我们就看创世纪六章啊。我们看创世纪六章啊，好，我们看这个六章二十二节啊，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啊。挪亚的方舟为什么能够浮在水面上？啊，其他的船造得那么漂亮，那么坚固，为什么会沉到水里面去？因为挪亚的方舟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建造。所以方舟可以浮在水面上，在方舟里面的啊，挪亚一家八口可以得救啊，是因为完全遵照神的吩咐啊。所以你们教会也可以得救啊，只要你完全遵照圣经里面神的吩咐去传去做，你们就可以得救啦啊。所以我们如果所传的都一样，得到的圣灵啊都一样啊，那当然我们同一个教会啊，我们也都得救了哈 你不要说我只有我得救，你们不得救，这样他们听了就难过哈。好，所以啊，再来，我们在这里又要第二条说啊，请多说明一下独一神观啊。那我再说一次哈。好，说我们教会啊是独一神灵一神论哈。独一神灵一神论，或是叫做独一真神一灵论啊，因为神就是灵，所以其实神就是灵了哈，所以神就是圣灵了，应该是这样哈。啊，那么再来就是说，我们对神观的了解啊，我们先要知道啊，这个三位一体神观不正确的根本错误是什么啊？第一个，用物质观念来了解神观，才会把一位神分成三种位格啊啊啊！所以不要用物质观念来了解神哈啊！再来是第二个啊，他们用人脑去分析真神啊，所以把神分成三位啊，他们把一位圣灵这个完整性啊，把它拆掉了啊，支离的零零碎碎啊。那从三点来解释哈，我们的独一神观哈，说 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还没有进行救赎工作的永远的过去，神是独一的哈。在基督还没有基督降生之前，还没有进行救赎工作的永远的过去，神是独一的哈。啊，然后再讲后面哈，主从天再降临，救恩完成了以后的未来，哈，神也是独一的哈。啊，现在问题出在中间哈。那么圣经的主题就是救赎啊，救赎的工作在进行的期间，像现在哈啊，说为了完成救恩，神似乎好像三位啊，哦，有天父真神，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有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圣好像三位一样啊，其实是同一位神的作为。其实是同一位圣灵啊，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的作为啦，啊，这是第一个要认识的，啊，第二个认识啊，圣灵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啊，是圣灵、主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没有关系啊，这个很多名称都没有关系，其实是同一位神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就对了哈。所以这就是在圣灵里头啊，应该都是一致的啊。啊，虽然圣经写有时候写是谁的灵谁的灵，其实啊都是同一位圣灵哈。啊，所以这是圣灵的一致性啊，圣灵的一致哈，能够同时存在啊每一个角落里啊。神的灵充满万有，所以可以同时存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啊，所以神的灵在啊，我们指一个，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在这十三章，我看，啊，这三章十三节了哈，三章十三节哈，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一百二十八页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是过天。耶稣是从天降下，哎，他的灵呢，仍然在天，仍然在天。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哈，这个圣灵啊，它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各处啊。啊，所以圣灵是啊，第三点啊，圣灵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他可以降生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啊，同时也可以充满宇宙天地都可以啊啊，他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也可以住在我的里面，也可以住在大家的里面，众人的里面啊，也可以运行在我们当中啊啊，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六节也有讲这个事情啊，超乎众人之上啊，灌入众人啊之中啊。这就是这样哈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独一神观哈，这个是大概的我们一个概念一个了解哈啊。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说，神是神呐，人是人呐哈。人要完全了解神，其实不简单哈。所以只要相信圣经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就好了哈。不要用人聪明的头脑一直要去分析神啊。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是这样啊。